在梅上成群四大名旦形成的时期，老生行当里的余淑岩、高庆奎、马连良同样受到观众的推崇，称为三大名生老生三杰。他们三位中间，以高庆奎的嗓子最冲，戏路子也最宽，他以刘洪生刘派的戏而成名，同时也演这样一写戏而受到观众的欢迎，像孙菊仙孙派的逍遥津，谭金培谭派的定军山、状元谱，汪桂芬汪派的红生戏华容道，王洪寿王派的红脸戏单刀会，贾红林贾派的做工口白戏雪莲花，武生戏连环套翠屏山，反串花脸戏炸胖官四王僚，反串老旦戏绝地见母打龙袍等等。当时有些保守思想的人批评高庆奎是高杂伴，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做法，在他创造的新剧目里，像胡琴亭、玉朗桥、信陵君、马陵道、赠皮袍、石可法、杨娇山、重耳走国、苏秦张仪、吴越春秋等等，他还是按照剧中人的性格和特定环境里的思想感情，运用各个流派的唱法，表演不同性格的人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一点他是非常坚持自个儿的见解。他在前中华戏曲学校教戏的时候，常常到我家串门，在一个春节里，我的孩子把桌上摆着的蜜饯杂拌递给高先生吃，我瞪了孩子一眼，高先生微微的一笑说：“您怕我听杂拌这俩字吧？”其实人家说我是高杂拌，我也承认，本来嘛我是上二路角色出身的，什么派的好老我都陪着唱过，什么派的戏我也都学过，我的先生也多，贾立川、贾红林、刘春喜、吴连奎、王洪寿、李春福诸位老先生都教过我戏。我有一个死心眼的毛病，学就得学真住了，您想我的戏路子怎么能不杂呢？可是有一样，老生戏以唱为主，我总觉得用各个流派的唱法都摸着点门，演起戏来就仿佛有本钱似的，可以用各种派头的唱法演出各种不同的人物。几十年来我每排一出新戏，尽管这个人物不曾见于舞台，只要我明白了剧情，我就有法子唱了。您说杂伴没好处吗？现在想起来，高派唱法的形成就是善于吸收各个流派，融会贯通，结合自个儿的嗓音条件，突出自个儿的特点，化为高派唱法，表现了自个儿的风格，因而他能演各种流派的戏，创造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高庆奎不但唱得好，念白做工不好，舞把子也好，但是高派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他那高亮的唱功。他的唱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高亢嘹亮，奔放洋溢，痛快淋漓，一气呵成。他的嗓子不但张嘴就是高调门，而且音域广，音量大，比起他宗法的刘洪生来，甜润不及而刚拔过之。因为他嗓子好，所以唱高腔爱用楼上楼的唱法。这楼上楼啊，就是言情腔很高，楼本来就是很高的，
楼上的再加楼那就是更高了。 唱功夫呢，那用歌的腔来唱。
歌的腔啊，就是这个走音的加重，重的走音就成为歌的腔。还有一个特点，他的气力充沛，爱拉板，爱使长腔，爱用一口气唱下一句，听不出他的气口在什么地方。这一点我也问过他，他说这是学刘公生流派的运气方法。流派最大的特点是以字缓气，以腔偷气，高处提气，低处勒气。经过他这么一说，就点破了我的疑问，果然不错。再听他唱的时候，就能发现他在什么地方缓气，同时也发现了他的高音不散，低音不飘，原来是逢高提气，逢低勒气的缘故。高派的唱最适于表现激动的感情，他的代表作流派三斩就是斩马谡、斩子、斩红毛。孙派逍遥津都有表现激情的地方，也就是高派唱功最出色的地方。现在先放一放他的斩马谡的唱片，这两段词是西皮倒板，翻来覆去难消恨，接快板，帐下跪地小王庭，临行再三祖父明，靠山近水扎大营，失守了三城自打起，反被司马笑山人，他笑我平日多谨慎，交锋对垒错用了人。底下一段是停打慢唱，若不是画图来得紧，老夫闲歇也被擒，将王平责打四十棍，快带马谡无用的人。
Thank you.
刚才放的是高庆奎的唱片《斩马谡》，开头导板翻来覆去难消恨的翻字就是高音起的，难字拉了个长腔，
后头都是恨字，恨字上头又是这个高腔，
这个高腔比翻字更高，这就是所谓楼上楼的唱法。还有讲王平格打四十棍，这个棍子也是楼上楼的唱法。这两句表现了诸葛亮愤怒以及的激动之情。诸葛亮在一般戏里差不多都是表现他的稳定潇洒，像这样激动的愤怒还不多见。这出戏的诸葛亮是在险中弄险的空城计之后，悔恨自个儿错用了人，愤恨王平马谡不听他的谆谆嘱咐，感情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高派在这会儿用了两个楼上楼的高腔，就强烈地表现诸葛亮激动的愤怒。他在责打四十棍的打字上头使了个签，那么从这个签里头啊，就更把诸葛亮激情里头的悔恨两个互相交错的渲染出来，达到形象化的意境。不过这两段唱里头有个毛病，谭派啊在这个若不是画图来得紧这句底下啊，这个唱词是定于马谡一路行，那这么样唱呢，那么就是承上启下，觉得文通理顺。现在高派呢唱为老夫闲鞋也被擒，跟这个上下句连起来再听啊，逻辑性啊就不大合适了。同样是激动的感情，原本展子里的唱法就不一样了。展子这部戏杨彦昭从一上场起就是带着情绪的，在绑起杨宗保预斩未斩的时候，忽然他的母亲佘太君来了。佘太君之来对于杨彦昭是个压力，同时也是一个难做文章的难题。他自然会料到佘太君之来与展子有关，他在伦理感情矛盾之中要想怎样啊对付自个儿的母亲，他就不能不把激动的感情暂时分下去。在一般生活里头啊，这个激动的感情越想往下压反而是越激动，咱们在唱里头要刻画这种感情，那必须在唱法上的话是刚不掩柔，柔不掩刚，才能把外表是非常安静的而内心是非常波动的意境表现出来。刘洪生就是这么样创造的，创造的相当好。高派呢基本是学刘，所以唱的是神完气饱。这段唱词是西皮倒板，听说是老娘亲来到帐外，底下接西皮慢板，是杨彦昭下位去迎接娘来，
见老娘施一礼，躬身下拜。老娘亲嫁到此，所谓何来？现在就放高庆奎唱的这一段。高庆奎唱的展子见娘一段，这段导板头一个听字还是用高音起的，但是在高起之后啊，它不是平直的发展下的，它在这个老娘亲这三个字上头啊使了个委婉的腔，又在这个来到帐外的帐字上头啊又使了个迂回的腔，而最后一个外字呢还是用高音拔起，整个的一句听来就有刚有柔。觉得他是刚不演柔，柔不演刚，那么跟那个斩马谡导板里头所表现的感情就斩谡里头诸葛亮对于王庭的斥责呀是不必考虑开门见山，所以那句导板呢是高起高接，男字上头拉起来而可是不使啊，这就表现了诸葛亮的激愤的情绪是一泻无余。杨彦昭的特定环境跟诸葛亮就不一样了， 他都与老娘之来啊是感到意外，必须在激动的感情里头表现思索、考虑、应付、分辨各个方面。所以呀、在这个老娘心三个字上头，还有这个来到帐外的帐子上头啊，用腔表现出来。导板底下的慢板
前两句用的是娃娃调，
也是从这种感情上头选择使用的。
这个娃娃调啊，
是表现年幼儿童的腔调，这种腔调是既高亢又婉转，
有时用在小生戏里，
有时候也用在红生戏，
像华容道、江中桥里头，
或者是表现书房的人物，像太伯醉邪里。
展子的杨彦昭要在这个激动的感情里头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委婉，采用娃娃调还是合适的。
像迎接娘来的来字签，躬身下拜的下字、拜字两个字的签，那真是千回过转，不但好听，而且把杨彦昭压制激情小心翼翼，希望把老娘对付过去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躬身下拜这句里头，他运用的这签儿就是高攀所谓的这个
疙瘩签儿。
我们听过之后
可以知道，
躬身下拜这句里头的下字跟拜字，这疙瘩签儿的运用是非常突出的。最后一句所谓何来的何字，
他用这个低音啊加重唱出来，
听上去不但目的性强，而且也表现了杨彦昭在母亲面前小心谨慎、低声下气的叹训口气。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高景奎唱的原版展子。
Thank you.
刚才是高敬奎唱的辕门斩子，可以听得出来，这段事儿是表现了激情和对激情的压制，是有刚有柔。所谓激动的感情，并不只是愤怒，一般生活里头啊，喜怒哀乐都有激情。三斩里头的斩黄袍，斩黄袍里头那段孤王酒醉桃花宫，那就不是愤怒的激情，而是表现赵匡胤在帝王生活里头骄纵放荡自恶陶醉的激情。这段唱词是孤王酒醉桃花宫，韩素梅生来好貌容，寡人一见龙心宠，兄封国舅他妹封在桃花宫，内侍臣摆驾上九重，高玉清发怒你为哪宗。前四句是二六，上九重唱散了，为哪宗一句是散版。现在放一放高敬奎唱的这段唱片。还是高敬奎唱的斩黄袍，这一段唱也是刘鸿生创造的。斩黄袍这出戏在刘鸿生以前，孙继先在四喜班曾经演过，那还是谭金培给他配的高怀德。经过刘鸿生加工创造以后，这出戏的唱腔一直是宗法流派。高敬奎是流派的传人，所以唱得很真正。这个全段里头最好的是第六句，第六句高玉钦发怒你为哪宗，为字呢使了个小腔，哪字呢是突出滑音拔起高音直线发展，那么就把这个放荡的激情啊转而为金牙的激情。高敬奎用他那个充沛的音量刻画出人物的感情变化，称的是洋溢奔放，痛快淋漓。这段唱里头除了第一句孤王酒醉桃花宫是名气口，以下五句仿佛都是一口气儿唱下来的，
其实他是用暗器口缓气的。
那么这就谈到偷气缓气的问题了。
高庆奎学习了流派以枪偷气以字缓气的方法，他使用的很快。
像韩素梅生来的来字就是以枪偷气，
来字的那脱了枪半下一秃噜，
四连十断，就是仿佛连着呢，其实是断了。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暗气口就有了，那么气就换了。
我们现在先听一下这一句。
再像
这个凶风国舅他妹封在桃花宫这个他字，
那么就是以字缓气。他怎么缓法呢？
他是啊，
这个他字啊，在这个国舅的舅字形成以后
一变，然后再放出的妹字来，就利用这个发音口型的变化，
使他很自然的适合于呼吸的规律。那么这么样呢，就一呼一吸，那气就缓了。
我们现在再听一下这一句。谈到呼气缓气，我们顺便再谈谈高派的提气跟勒气。
在高派唱歌发音方面，
凡是这个闭口音向上挑的都用提气，
凡是张口音向外放的
他反倒用勒气。
我现在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
那么像这段二六开头的那个孤王酒醉桃花宫，
那个孤王俩这孤字呢是闭口音，又是高气，那么他就把气这么一提，那么把气这么一提怎么样呢？
就不但字音沉重了，
而且字音不缓。
这个孤王这个王字呢是张口，他又是直放的，放出去之后呢，
他必须把气往回这么一勒，那么这么样啊才能够字音就不飘，而且唱的也透亮。
假若要是不把这个气勒住，那字就飘了，音色也就不透亮。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这一句，那请注意啊。下面我们再完整的欣赏一下高庆奎所唱的这个《长风袍》。
Thank you. 才是高庆奎唱的《斩黄袍》的唱片。
以上放的是高派三斩，都是西皮。现在再放一段高派二黄《逍遥津》。这段唱词是导板，父子们在宫院伤心乐泪，下接回龙腔，想起了朝中事，好不伤悲。
再接原版，
曹孟德与福后冤家作对，
怕得他
魂灵儿不能够相随，二黄儿年岁小，孩童之辈，他不能在灵前敬酒三杯，我趁奸则把姑弟牙根咬碎。转三眼，上欺君，下压臣，做事全非，七寡人在金殿不敢回对，七寡人好意似猫鼠相随。本来啊，在这个好意似猫鼠相随底下啊，还有十几句这个七寡人这些个唱，那么最后呢，用这个又听得宫门外喧哗如雷这么一句散板来结束。因为这个唱片的关系啊，它没有贯全，所以这个猫鼠相随这个腔啊，它临时又变化了。现在就放他唱的这一段。
魁呀，
刚才是高庆魁唱的《逍遥津》。
《逍遥津》是孙菊仙孙派的代表作，高庆魁曾经在这出戏里头给孙菊仙配过木顺，对于孙派的唱法相当熟悉，又得到孙菊仙的指点，他就根据自个儿的嗓音条件略加变化，成为高派的代表作。这段唱也是表现激动感情的，汉献帝在曹操绞杀伏后之后，一方面愤恨曹操的横暴与自个儿的懦弱无能，一方面慨叹两个年纪很小的儿子不能够给母亲报仇，而且随时有被曹操杀害的可能，所以他的悲愤之情是大于极点。这段唱就是以悲愤两个字为纲，表达了汉献帝在特定环境里头的激动之情。为了表现悲与愤，所以在板头上跟这个唱腔上头啊都有突出的创造。按一般的板头的安排来讲，总是先慢后快，先唱三演一版的慢版，再唱一演一版的原版。那么这段唱呢就不一样了，这段唱是在这个回龙腔以后前五句半呢先唱原版，从把姑的牙根咬碎这个牙根俩字转为三言。那么这么样的安排就把汉献帝的悲中带愤，愤中带悲，愤而后悲，悲而又愤，波动很大起伏不平的激动之情从节奏的变化里头表现出来了。根据这样安排的板头，在腔调上头啊，他或者用这个拉板长腔，或者用赶板勒字，同时又使用各种哭音表现其悲，各种恨音表现其愤，那么就很鲜明的把悲愤交集的激情啊渲染出来了。像第一句导板，父子们拜公院的父字，那腔儿就拉得很长，这个父子这个子字呢用着滑音啊向上一挑，这个父子们的门字呢用平音往上揉，通过这三个字的形腔就先给人一个悲愤交集的印象。公院的这个在字往下拔腔，唱出哭音来，这个公字呢是向上揉腔，也唱出哭音来，这个院字呢用鬼音形腔，又唱出哭音来。这鬼音呢不是那个神鬼的鬼，这鬼呀、啊、是那个言字旁一微字那个诡辩的鬼、这三个哭音是用三种不同的发音方法唱出来，那么真唱出了声泪俱下的意境。
后这个乐泪这个乐字啊，用高音发展，
泪字呢我用这个压字作为坠，这个泪字啊用这个压字作为坠音向上再挑，
又从这哭音转到恨音，那么听上去呢就不只是悲，而且是悲中有愤。伤悲这个伤字是拉板唱散，用悲字呢要做一个很有力量的收束，你就把这个激动的悲哀呀再一次的发泄出来。从高庆奎唱的这个头两句就可以听得出来，他这个唱腔在表现人物悲愤焦急的情绪上头的确是很出色的。我们下面再放一放他唱的这一段交进。 是高庆奎唱的《逍遥津》，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多做详细的分析了。
高派艺术不止唱功出色，其他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仅就唱功而论，也不是这个三展跟《逍遥津》所能概括的。
我们这里只就啊，高派唱功里头表现激动感情的唱腔，简略的谈一谈。等待有机会呢，再谈谈其他的方面。
那我对于高派的唱功没有什么研究，
这里所谈的大部分呢，差不多都是高先生啊生前自个儿说的，我不过是介绍介绍就是。
刚才播送的是听戏谈戏节目，题目是高亢激越，荡气回肠，高庆奎高派唱腔的特色，由翁偶红介绍。这次节目播送完了。